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56篇千年国。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千年国。旧约里有许多关于千年国的经节，比如诗篇二篇第六节、八节到九节，这地方有许许多多的经节，我们来读几处。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第八节到九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产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降的瓦器摔碎。以赛亚书二章二到五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于诸山之顶，高举过于众岗岭，万国的民都要涌向这山，多族的民要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上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路教导我们，使我们行他的路径。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之间实行审判，为多族的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还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六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五节，三十章二十六节，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以赛亚书四章二到六节，九章七节，十二章一到五节，十六章的第五节，还有三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四十章的九到十节，六十一章的四到九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在旧约中，国度是借着众申言者向人类所宣报的佳音。在得胜者被提和千年国开始之间，有许多事要发生。在男孩子被提之后，天上立刻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然而事实上，那时国度并未来临，因为三年半的大灾难还没有来到。虽然如此，在那些已经被提到诸天之上的人眼中，国度已经来了。在这世代末了的三年半中，以下的事情要发生，就是第一，大体圣徒的被提；第二，宗教巴比伦的毁灭，也就是天主教的毁灭；第三，以及犹太教的毁灭。在这三年半的末了，将有哈米基顿的战争以及物质巴比伦的倾倒，全地必须得着清理，以准备神的国来临。在二十章的时候，几乎一切都得了清理，只有一样还留着，就是撒旦，他是一切问题的源头。所以在关于千年国的二十章，首先提到撒旦被捆绑。我们来看撒旦受监禁。在二十章一到三节，我们看见撒旦受监禁，敌基督失败后，撒旦就被捆绑监禁，使背叛的地得以清理，基督的国可以来临。撒旦要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这无底坑是在地心里，撒旦要在那里受监禁一千年，此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主耶稣要将敌基督和假施言者直接的扔在火湖里，因为主不再使用他们了。然而甚至在哈米基顿战争之后，撒旦对主多少仍有些用处。在哈米基顿战争之后，主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他荣耀的宝座，并且要将还在地上的万民聚集在他面前，然后他要对他们执行审判。我们已经指出过，这将是基督对活人的审判， 是照着天使在天空所传的永远的福音执行的。那时候山羊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绵羊要进入千年国里做国民。这些绵羊虽然会得复兴，却不会得重生，在他们里面仍然会有背叛的天性，所以在一千年之后，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受试验，因为主要用撒旦试验他们。所以在千年国开始的时候，主不会将撒旦扔在火湖里，乃将他囚在无底坑里一千年。那一千年结束了，主要把撒旦从无底坑里释放出来，用他试验千年国时在地上的国民。在下一篇信息中，我们要看见哥哥和马各，就是苏厄人，不会通过这试验。在撒旦的煽动之下，他们会再次背叛神。再次我们看见，为要洁净人类，撒旦在神手中仍然有用处。我们来看千年国，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说，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自古以来借着他圣申言者的口所说的。这复兴不仅会影响人，也会影响整个受造之物，诸天地动物甚至树木，一切因人的堕落而受咒诅的东西都要得复兴。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六节说，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今天太阳和月亮都不正常，因为他们曾因撒旦的背叛以及人的堕落遭受咒诅。创世纪三章十七十八节指明，因着人的堕落，地曾受了咒诅，所以今天的地不正常。当以色列人即将进入美地，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这些探子带回一挂葡萄甚大，甚至必须两个人扛着。1958年我到那个地区游览，特意要看看是怎样的葡萄。导游带给我一挂小葡萄，我问为什么这么小，他告诉我，因为土壤不肥，雨水也少，经过多少世纪以来，风把所有的地表土都吹走了，因这缘故几乎没有什么能在那里生长了。按照申命记里的预言，这地因着以色列人的罪恶受了咒诅，所以这地变为不正常。同样的，整个宇宙也不正常。然而千年国来临的时候，一切都要得着复兴。在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和诗篇里有许多关于千年国的预言。在复兴的时候，不仅人类，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恢复到原初的光景，兽类和畜类要恢复到一个地步，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这不是神奇的，乃是正常普通的。以赛亚书十一章八节还说，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都必按手在毒蛇的靴上，甚至包括麻烦的蚊子在内也要得复兴。当蚊子叮我的时候，就提醒我蚊子需要复兴，他们得复兴之后就会奏乐，却不叮人了。不要恨恶蚊子、苍蝇、地鼠这些东西，你必须责备亚当，因为他的堕落使受造之物遭受咒诅。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要得复兴，树木要发旺，花朵也要盛开。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一节和二节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不仅如此，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 并且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以赛亚书满了对千年国的描述。照着圣经的预言，千年国有两部分，就是上端属天的部分和下端属地的部分。千年国上部称为父的国，下部称为人子的国。弥赛亚国是千年国下部的另一名称。在千年国里将有三班人，第一班就是得胜的圣徒，包括新旧约中得胜的圣徒。这些得胜的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基督是至高的王，我们将是他的小王。所以上部是千年国的君王部分，在下端部分的第二班人乃是蒙保全正确的犹太人，他们要在主回来时得救。照着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四节，这些犹太人必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位，然后他们要悔改。这些就是三分之一要经过火受熬炼的犹太人。这些得救的犹太人要进入千年国做祭司，教导万民寻求神，认识神。那时候以赛亚书二章二到三节就应验了。三节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路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借着做祭司的犹太人的教导，万民都必认识神。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六节清楚地说，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当千年国的时候，万民都必认犹太人为神的祭司，这话也就得应验了。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节指明每个犹太人都是宝贵的，那时得救的犹太人数目极少，所以必有十个人从异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说，帮助我们认识神，我们要受你教导，因为我们听见神祝福你了，我们要分享你的祝福，告诉我们神的事，并且教导我们如何敬拜他。在那些日子，犹太人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千年国里的第三班人就是马太二十五章里的绵羊。我们已经看见这些绵羊要迁到千年国里，成为那里的国民。在千年国的下端部分，就是成为人子的国里，耶稣这大卫的后裔要做王管理犹太人，并且借着犹太人管理万国。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借着犹太人而做王管理万国，这就是人子的国和弥赛亚国，也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所说的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但千年国来临的时候，基督要重新建造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就是大卫的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曾应许要永远建立大卫的国，这永远的国将是千年国的下端部分，就是人子的国和弥赛亚的国。做王的得胜者要在千年国的上端部分，做祭司的犹太人和众民将在千年国的下端部分。清楚这些事情是很有帮助的，你若领会这些事，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晓得哪些经节是指上端的部分，哪些经节是指下端的部分。你会知道哪些经节是指王，哪些是指祭司，哪些是指万民。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这里的他们是指得胜者，这时候他们已经坐在宝座上，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得着审判的权柄，意思就是得着国度，这指明得胜者已经得着国度，现今正在享受国度。第四节又说，我又看见那些为耶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被斩者，以及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额上和手上也没有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些为耶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被斩者，那是召会历代的殉道者。就如在六章九节所说的，无疑的彼得、保罗、雅各、斯蒂凡以及许多世纪以来被杀的人都包括在内。这些为耶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殉道的圣徒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大灾难期间的殉道者，乃是那些不拜兽与兽像，额上和手上也不受其印记的人。在得胜者被提之后，许多圣徒因着不肯拜敌基督，也不肯在额上和手上受其印记而殉道了。这些殉道的圣徒也要复活，在千年国里一同作王。原则上，这些一同作王的人也必定包括活着被提的得胜者。男孩子若在同王的人当中，出熟的果子当然也在其中。在马太福音25章21和23节，主都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两节指得胜者在千年国里的享受。主要对殷勤的奴仆说，干得好，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有一些事要派你管理。这就是得胜的信徒在千年国里的享受。得胜者要享受上好的复活。六节说到头一次复活，在希腊文里，头一次和路加福音15章22节的上好是同一个字。在路加福音，父亲因着浪子回家而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所以六节的头一次复活实际上可以翻译为上好的复活。得胜者要享受这上好的复活。头一次复活也是特殊的复活，就是使徒保罗所追求的杰出的复活。希腊文也可以翻作特殊的复活，意思就是这复活和一般的复活是不同的，乃是有尊荣的复活，好比有尊荣的毕业一样。这复活乃是带有王权的复活，作为赐给得胜者的奖赏，使他们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因此在这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有份于这复活之结果的不仅是复活的得胜者，就如在12章5节的男孩子和15章2节的晚期殉道者，也包括活着被提的得胜者，就如在14章1到5节所提到的出熟的果子。我年轻的时候以为只有信徒才会复活，不信的人不会复活。在我看来，复活是给信徒一项特别的祝福。至终我才知道，不信者也要复活。约翰福音5章29节说到生命的复活和审判的复活。生命的复活是千年国之前得救信徒的复活，审判的复活是千年国之后未得救之人的复活。已死的信徒要在主耶稣回来时复活，享受永远的生命，因此他们的复活称为生命的复活。但所有已死的不信者都要在这一千年之后复活，并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因此他们的复活称为审判的复活。头一次复活也是赏赐的复活，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说，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在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复活乃是带着赏赐的复活，并非所有已死的圣徒都同时复活。至少十一章两个见证人复活的时候就和别人不同，他们要在死后三天半复活。不仅如此，在第六印之前被提的男孩子要比大体的信徒先复活，大体已死的信徒要在第七号的时候复活。我们可以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笼统地说到复活，告诉人已死的信徒要在主回来的时候复活。然而我们还需要知道关于信徒复活的细节，例如男孩子要在大灾难之前复活，大体已死的圣徒要在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复活，还有站在玻璃海上晚期的得胜者可能在另一个不同的时候复活。他们当然不会和男孩子一同复活，因为他们要在大灾难期间殉道。若说他们要与大体已死的圣徒一同复活，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信徒会有三种或四种不同的复活，就是男孩子的复活、两个见证人的复活、晚期得胜者的复活，还有大体已死信徒的复活。我们不该满足于仅仅在信徒一般的复活中，而该切望在上好的复活中。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别了，这必定是最高的福分，就是承受在地上显出的国，甚至在这国中为王。关于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第六节说，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这很难领会。火狐成为第二次的死，有的人也许说，信徒要在千年国之前复活，绝不会被摆在火狐，就是第二次的死里。圣经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已经看过，撒旦在神手中是有用的，照样死对他也多少有些用处。所有消极的情形都与死亡有关系。我们以软弱为例，所有的软弱，或者是身体的，或者是心思的，或灵性的，都属于死亡。软弱是死亡的名片，当死亡即将拜访人的时候，它不是直接以死亡的形态而来，乃是首先以软弱的形态而来。随着软弱而来的就是疾病，随着疾病而来的就是死亡。所以软弱与疾病都属于死亡。不仅如此，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一切麻烦艰难也都属于死亡。当得胜者进入千年国的上端部分，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就不会有软弱、疾病、麻烦、艰难了。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再受死亡的搅扰。在复活之前的死是第一次的死，在复活之后的死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火狐，是指复活之后的死。第一次的死是灵与魂离开身体，身体被埋葬了，灵与魂到了阴间，就是信徒的灵与魂到了阴间里得到安慰的部分，不信之人的灵与魂到了受痛苦的部分。主耶稣要断定，在死人中间，谁要在千年国之前复活，谁要留在坟墓里一千年，在千年国之后复活。不信之人复活以后，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已死的不信之人要被扔在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里。这就是说，甚至在他们复活之后，仍要受第二次的死。不要像许多基督徒一样，以为复活之后一切就必好了。我们复活之后，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若是我们不可能仍有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复活之后还要受审判？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会恐惧战惊，不知道主耶稣要如何说我们。不错，你是得救了，并且永远得救，这一点毫无问题。我们不相信得救了的人会再沉沦。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指明，我们一旦接受了永远的生命，就永不灭亡。然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虽然得救了，仍然可能受亏损，这就是说我们仍可能有问题。不要以为你在复活被提之后就会立刻到天上，不，你必须先受查验。不要期望直接进入千年国与基督一同作王，你必须先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当我们站在这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向神陈明。也许你必须说，主啊，我得救以后还是喝酒看电影，人告诉我应该爱你，但我就是无心爱你。我听过关于国度的信息，但我就是不在意。主啊，请原谅我。今天你可以批评别人，但你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就得批评自己了。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要断定我们是得奖赏进入他的国，还是受惩罚。那惩罚和第二次的死有关系，正如软弱、疾病、麻烦、艰难与第一次的死有关系是一样的。今天神用软弱、疾病、麻烦和艰难来管教我们、惩治我们，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你若未成熟就死去，不要以为在复活之后你会忽然变得成熟，不，你会在不成熟的情况中复活被提。你在没有成熟的情况下死了，也要在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复活。我们以从学校毕业为例，你若在毕业之前离校一段时间以后回来，你还得完成你的学业，你必须继续的研读，直到完成课业才能毕业。我们需要快快长大成熟，不要单言长大成熟的过程。你必须害怕还没有成熟就死去，你若没有成熟就死去，在复活之后你要没有成熟的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用不着主说什么，反而你要说，主啊，对不起，我未成熟就死了，现在我仍未成熟，主啊，怜悯我，再给我时间让我成熟。但主可能说，时代改变了，你必须被放在会帮助你长大的环境里，要确信这环境不会令人很愉快。在这环境里，每个人都要受到与第二次的死有关的事所有的对付，这就是说即使在信徒复活之后，他仍然可能被第二次死的事所摸着，也就是说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仍有一些权柄。只有在上好的复活里有份的得胜者才不受制于第二次的死，他们已经从一切的软弱、疾病、麻烦、艰难和苦难毕业了。这是对六节正确的领会。不要相信不正确的教训，说你若在血里被洗净且由那灵重生，一切就都好了。你虽然永远得救了，但仍需要长大成熟并得成全，好与基督一同作王。你若不成熟就要受亏损，你若在复活之前受亏损，你的亏损将属于第一次的死，你若在复活之后受亏损，你的亏损将与第二次的死有关系。你虽然是复活的信徒，却仍在第二次死的权下，属于第二次死的事物会来搅扰你，这是纯正 光照人且严肃的真理。哦，我们都需要蒙光照，清明并认真。今天你的情况如何呢？你仍然属肉体吗？你仍然爱世界吗？你仍然和妻子相争或背叛你的丈夫吗？倘若这是你的光景，你复活之后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你要对主说什么呢？他要对你说什么呢？他要告诉你，你需要受一些苦，好得成熟，你需要属于第二次死的事物做工在你身上。但是赞美主，得胜者在上好的复活里有份，并且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第六节也说，得胜者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千年国里，得胜者一面要做祭司，亲近神和基督，一面又要做君王，与基督一同作王，辖管列国。他们做祭司，是叫神和基督享受他们的侍奉而满足。他们做君王，是为神掌权，代表神牧养人，叫人得着享受和满足。这就是所给他们的赏赐。在今世失败的信徒要失去这赏赐，但他们在千年国里受主对付之后，要在新天新地里有份于这赏赐的福分，就是侍奉神并代表神执掌王权直到永远。今天正确的基督徒将人和人的需要带到神和基督面前，也将神和基督供应给人，他们也将神的权柄带给人，并且向着人代表神。我们既有份于千年国的上端部分，我们就是祭司也是君王，我们要应付神和人的需要，将人带给神，也将神带给人。借着我们的祭司职任和君王职分，神和人都要完全的得满足。我们这一般人是祭司和君王，远超任何属于第二次死的事物，在这范围里不会有软弱、疾病、麻烦和艰难，这是何等的美好。